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杨东川牧师，是你们灵修操练的老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讲述这一门功课。我们有关灵修操练已经进行了第一单元灵修的理论，然后是第二单元灵修的典范。典范一开始我们介绍拉丁三杰，以后就是中世纪的大师，有本笃、道明、方济各等。另外呢，就提到我们都比较熟悉的盖恩夫人的简短的祷告，也就是有关他的传记《馨香的末药》。另外再有劳伦斯弟兄的爱心独白。如今我们就来到灵修典范的最后一部分，是11课的金币式的效法基督。有关效法基督这本书，可以说是深受普世教会所喜爱的一本中世纪的灵修名著。据说在教会刊物中，除了圣经以外，这是一本译本最多的书，有6000来种不同的版本。单单在天主教内，它几乎是每一个神职人员的必修课，有人甚至将它列为必读的圣书之一。东正教还有许多爱主的人也喜欢读这本书，在基督教中流传也是很广。该书的书名因为有几种不同的中译本，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后世的人可能会产生混淆。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效法基督，还有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比较熟悉的尊主圣范，另外还有一篇叫师主篇，老师的师，救主的主，这都是同样的有关于效法基督这本书的不同的题目译名。可以说效法基督是基督教灵修宝库中的奇珍瑰宝之一。效法基督是由跟随基督的人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受过操练，受过对付，经过艰辛，经过逆境之后，从敬虔度日的经历中凝聚而成的灵修捷径，在基督里生长成熟的生命硕果。它不只给人以神学的知识、道理的教训，更是引领爱慕基督的人们直接到主的面前，亲近主，祈求主，侍奉主，敬拜主。尽管这本书不可能避免，也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候在修会运动中盛行的苦行禁欲的倾向，以及当时行之有年的灵修传统，但是在基督教的历史长河中，它始终不失为一股冲破阴云和沉寂的无声的静风。它给信徒指出了一条认识属灵生命的道路，一条爱神、追求在日常生活中与主相对面、与神相协和，使自己消失在神的里面，达到与神合一的境界。他将基督的平安、喜乐、安慰跟丰富，如同满带芳香滋润的花语，浇灌在圣徒的心里面和教会生活当中，又如基督复活与更新的亮光，照彻14世纪以来无数圣徒的心灵。我们更希望书中那倾向基督、倾向十字架的能力，使我们心里面与他有所共鸣响应，让我们谦卑俯伏归向神，爱慕基督，并且在人世间放射出源于美好灵性的火焰与光华。 我们希望效法基督的呼召始终吸引我们，让我们满有基督的生命，在爱神、爱基督、爱众人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上进。最早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效法基督译本，应该是1947年由重庆布道杂志社出版的黄培勇弟兄，当时对中国教会的历史做过许多的贡献。如今呢，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文字工作委员会又重新把黄弟兄的译本再一次的重印，我们在此也纪念过去神仆人的劳苦功高，希望大家能够人手一册，作为我们灵修操练的教材之一。效法基督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令人刮目相看，到底谁这么大胆，敢这样子的假设，以为他的一生能够效法基督呢？然而500多年以来，这个书名所发出的呼召成为圣经以外广受不同的国籍宗派信仰的基督徒所欢迎的灵修教材。很多人以为单靠自己就能够跟随主基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但如果撇开这些假设的话，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要每一个人能够响应主耶稣的呼召，从而跟随他。而任何人如果回应这个呼召，也就必能够得到随之而来的应许，那就是赐给我们在心中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效法基督这本书精彩之处，就是在读者面前全然地持守着跟随基督，效法他一生的呼召，而且永不轻贬所要付出的代价。一直以来，他成为我们内心恩典临在的见证。只要我们忍耐，这些力量就能够支撑以及稳住我们摇摆不定的步伐。当一个人犯起罪来，他的行事总是那副模样，很少再能够耍什么新颖独特的花招，这已经不是秘密了。罪恶是一代接着一代而薪火相传的，因此在1441年出版的这本《效法基督》更是轻而易举地从一个以古见今的心灵辅导师的角度，精准无疑地诊断出我们人性的许多软弱。这本书更是将我们内心那些隐藏着虚谎的单言我们跟随基督的意念都一一地浮现出来，让我们无所遁其形。这本书又告诉我们，当我们自以为在跟随主的道路上稳步向前的时候，我们很快又会渔舟稳坐，安于逸乐，自我感觉良好，同时呢就被敌人蒙骗了，以为自己还是仍然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这本书也设法向我们显示，当跟从主的路越走越崎岖越坎坷的时候，我们弱小的自尊开始就原形毕露了，我们就会唏嘘埋怨上帝的要求是不近人情。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愈觉得这本书像是出自于一位深懂现代心理学的近代人的手笔。一直以来，基督教都具有一种源源不绝的更新力量，绝不盲目依附传统的信条。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经宣言，耶稣曾经来到世上，生活过，死了，也复活了。而且他更向跟随的人显现，教导他们如何立身处世。自从基督显现以来，他的跟随者为他的名建立了一所庞大的教会机构，不但在欧洲，甚至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地方都遍布这些做基督徒敬拜之用的美丽建筑。 他们更挑选成千上万愿意奉献自己的人，在教会及学校里专职讲解基督的真理。他们也广行著书立说，阐扬真理。托尔斯泰说，以上这些事，那些跟随者都是以赤诚火热的心来完成的，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却没做，就是教导人按着耶稣的教训而生活，效法基督而活着。另外还有一位老师，名字叫做卡尔汉，就是卡涵。这个人在他的一本著作当中曾如此强调，耶稣所要求的并非一些崇拜者，而是真正的门徒，就是那些效法基督而活的人。而《效法基督》这本书正好是为那些不满足于远远的崇拜基督，渴望进一步成为门徒的人而撰写的。虽然本书盛载着浅显易明的励志的字言，适合那些刚刚起步跟随基督的人，但并不是说那些成熟的基督徒在信仰旅程上稳步向前的人就用不着它。灵修大师艾哈特在他的讲道当中就曾经说，有许多人只顾跟随主走一半的路，而却放弃了另外一半。所以本书不单只在吸引那些由崇拜者变成门徒的人，更要训练及推动他们继续往前迈进，踏上那一条艰苦难行甚至不能回转的另一半的不归路，让他们起航至深不见底的水深之处，好使他们知道不能够单凭口说相信神，而内心灵里头却干渴，使他们明白那必须是时刻对神的依靠依赖，才能够走完这一条天路里程。为这个缘故，《效法基督》这本书不但成为世纪以来千千万万热心信徒的良伴，更是成为世上不少属灵伟人的生活指标。比方说，罗耀拉·伊格纳丢、约翰·卫斯理、平太平天国的戈登将军、法国大文豪雨果等等，这些人都是其中的例子。再者，《效法基督》这本书充满着许多人性的智慧。一位满有热忱的初信者求问一位属灵的长者，问对方他可以怎么样面对处理初信时候的那一股激烈的感受，以致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飞跑奔走。这位老练的长者很平静地回答，按着前人的教导以及他自己的经验所得，唯一的解答是不用或不容许做任何事，而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神为彰显他的荣耀在你日常生活中所预备的一切。效法基督这本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在重复着，你是个凡人而非上帝，是肉体的而非天使。让我们背起神给我们的种种十字架，同工对我们恩赐的不赏识，朋友邻舍间那些不能改变的败坏的行为，还有自己老改不掉的坏习惯，让我们好好的背上它，以迎接更大的考验。切勿在个人灵修中默想过于你所能实践的，必须预期我们也有枯燥乏味、信念动摇的时候。若你不想再漫无目的，而是有计划、有指标的生活下去，就必须常常更新你的信念。要知道，你只是个人，而非天使。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变成天使了，我们很快会变成野兽或者魔鬼的差役。就像神学家尼泊尔给我们提醒的一样，有时你也会倒下来，正如时钟醒久了需要修理一般。学习每天养成这个习惯，在早晨开放自己接受更新的改变，在夜里深深的反省一日的言行， 看看有没有脱离真理。这个习惯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当然是现在。难道还有其他的时间更适合的吗？有关《效法基督》这本书的作者问题，自从成书以来一直闹着双胞案，我们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来讨论这一段公案。一直以来有两个名字浮上台面，十四世纪的末期有一个名字叫做共同生活的弟兄之家的属灵团体在荷兰成立，这一批虔诚的平信徒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管理房屋及青年的教育事上。本来受着一位名字叫做格鲁德的修道士的指导，这位在当时名噪一时的讲道家，在他大声疾呼的时候一直要求灵命更新，并且要紧紧地跟随基督。许多年轻人受着他这种教导的激励，于是连结一起，彼此过着谨守基督教训的生活。有一部分的信徒就如此的共同生活一直到十五世纪，余下的便采用了奥古斯丁的经营方式，并且成立许多宗教所，也就是在欧洲索尔圣爱丽丝山上的修道院中。效法基督这本书由另外一位修道士，名字叫做金碧士的辑录而成。不过有另外的证据证实效法基督这个原装本实在是格鲁德这位当代学者在他1374年去世之前所完成的，而后来的金碧士只是后期的抄写者和主编。虽然这仍然是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论性的问题，到此为止呢，当然是站在主张格鲁德是原著，而金碧士等于是文抄工了，不过当然是说他是一个主编的角度所说的。效法基督在今日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这本书可以让我们从灵修大师的心血结晶当中得到一些激光片语，使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当中，如何的行事为人，容神一人，让神的圣心喜悦。
生命情
请你来，
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位所谓的文超公金弼士。他是一位苦修主义的作者，原名叫做赫多玛，生于靠近科隆的肯变的穷人家。他的名著《效法基督》，或者是另外一本翻译《尊主圣范》，曾经一纸风行，影响了历世历代教会里头千千万万的人，包括卫斯理约翰。早年金弼士在德文特的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学校受教，1399年进入了法政会所，他的兄长就是创办人之一兼副所长的那一位。1406年他决意定居下来，就在那里度其余生，从事写作讲道，并且成为多方寻求的灵修顾问。迄今到此为止，他的大作仍为今日世界最广为阅读的三种基督教的书籍之一。效法基督这本书到底是谁所写的，迄今仍无定论。可是全书从1441年问世以来，就被公认为是出自金弼士的手笔，一直到最近人们才再度提出质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反而是金弼士所赞助的一个新灵修运动主持人格鲁德，而金氏只是编定者而已。格鲁德这个人，他是出生于荷兰的德文特，他本来是个富家子弟，才华出众，曾赢得各城市如亚亨、巴黎、科隆、布拉格等等的学术荣誉。他因为娴熟教规条例而被派特往亚威农去觐见教宗，后来获得莫大的恩宠。这个时候年纪轻轻，才26岁，便同时获得乌特热赫特和亚亨地的高薪牧职，以后又兼任科隆的教授。正当他30华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到头来却发现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只是带来浮生若梦、往事如烟的凄怆伤感。有一种传说称，格鲁德在某次参观科隆的体育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位无名氏拍了一下格鲁德的肩膀说，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你应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说完那个人就走掉了，至今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其后格鲁德患了重病，积贫余危，便下定决心要改变他有生之年的生活方式，献身给主。等到他病体恢复之后，他却食言了，数月以后又回心转意，决定这样做了。1374年他放弃了两个高薪的牧职，散布了他的家产，把自己在德文特的大屋只留下两个小房间，其余全拨给一群有志例行灵修生活的妇女们。他为他们设立了共同生活修女院，并为他们定下一套比较简单的规则。此外，他大胆地揭露了现行教牧界和托钵修道会的恶行，并且痛陈他本人对教会内部革新的期望，终于遭到当时反对派的抵制，一状告到教皇那里去，使他吃不完兜着走，被迫退休到德文特的故居韬光养晦，潜心著作，并且主导了共同生活弟兄院。这里头的成员都是格鲁德在布道时候招兵买马所获得的，他们大致以抄录稿卷为生。格鲁德见及荷兰教牧及平信徒有从事教育的必要，所以该院一开始的时候便接受乡间贫寒子弟施予灵性的教育，并且送他们到教堂附属的学校授业。如此献身运动深深地 奠定了属灵生活的根基，甚至让他后来桃李满天下。在15世纪的北欧，享有最大教育家的尊号。出于他门下的有大神秘家、人文哲学家兼15世纪教会改革运动家尼古拉·库萨，人文主义圣经文学家伊拉斯姆，以及古典文学家约翰·洛西林等等。这其中尤其是伊拉斯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响当当的宗教改革的人物。1384年，也就是自从主教不许格鲁德再传道以后的一年有余，黑死病蔓延各地，格鲁德去到一位弟兄的地方去做医疗布道，不幸被感染身亡，时年不过44岁。属于所谓名门正派的修道团对于较开明的共同生活弟兄会颇有维持，攻击一时胜利，以至于一些本来矢志严守清规的若干弟兄中途变节，觉得改头比较平和的奥斯定会更有见地，并且也可以透过那些修会来硬币一般的弟兄会的推广普及。于是在1416年，一位奥斯定的修道士金币士抄录了效法基督的手稿，到了1441年，再经他编次完竣，由他签署以下的说法：主后1441年，兄弟金币士经手完成，于佐勒附近的圣雅各尼斯山山上的居所中。虽然历代对于效法基督的作者双胞案屡有攻防，但是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报告，偏向作者应该是属于那位新灵修运动的急先锋格鲁德，而不是清风徐来水泼不兴的金币士。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再质疑他的编定的功劳了。好了，到此为止。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就是效法基督这一本灵修经典的可能的两位作者。我们希望同学们自己心中有一个定论，下期再会。